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现在查克老师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呢，和我们一起研读新约圣经。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也愿意和我们一同学习，我们开始的章节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今天我们所研读的是关于启示录的介绍。求主赐我们悟性，使我们能够遵守主的法度，并且要一心遵守。好，请查克老师分享关于启示录的介绍。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开始分享新约的启示录。有些圣经在启示录的经文开始之前写上圣约翰的启示这个标题，这是不正确的。启示录的第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确实的。那么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写的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正是启示录所包含的主要讯息之一。启示录的启示呢，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启示现在和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启示这个词的希腊文意思呢，是揭开面纱显露。有人说启示录是一本被封缄的书卷，但是没有什么比真相更能说明一切的。启示录这个名字的本身就表达了它是揭露事实真相的书卷，一本将真相显明出来的书，本身绝对不会是一本应该被封缄的书。相反的，启示录让那些真心想寻求真理的人们能够从中得到答案。启示录的最主要人物就是耶稣基督。当主在论及众教会时，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联性，也能够见到在将来耶稣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启示录这个卷书呢，要显示这一切的事是如何得以成就的过程。这正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写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启示录说到有一位天使带领着约翰去看许多奥秘的事，并向他揭露出来。此外呢，也有长老们和耶稣基督亲自向约翰说话。因此呢，约翰所得到的这个启示的内容是借由天使的引导、长老们的解释和耶稣基督向他述说而得来的。所以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启示录第一章二节说，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约翰认为他的使命呢，就是将耶稣基督给他的启示传达出来。第二节说，将凡自己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包括他听见的和经历过的事，都证明出来。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五节，约翰写着，看见这事的那人 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里说到看见这事的那人，就是指的约翰自己，而他的记录呢也是真实的。所以约翰将耶稣的事写在福音书里，好让人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借着耶稣能得到永恒的生命。在约翰一书中呢，约翰这样形容耶稣，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因此呢，在约翰福音中说道，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而约翰的这封书信中则写道，你们要与父并主耶稣基督相交，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而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十四节里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由此可知呢，约翰一直背负着一个使命，要将他与耶稣同行的时候所看到、所听到、所经历到的事记录下来。好，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里告诉我们，有一个祝福要赐给我们。第三节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里写到呢，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这是说呢，当你读启示录，你就是有福的。当你听着书上所记载的，你就得到祝福了。更重要的是，遵行其中所记载的更是有福的。第三节又说，因为日期近了。正如之前提到的，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早期教会认为呢，主耶稣将会在他们那个时候那个世代里回来。约翰是在大约主后的96年写的启示录，因为在第一节所提到的将必要快成的事和第三节说的日期近了，所以当时教会里呢有传言说耶稣会在约翰去世之前再来。那么事实上呢，正如彼得谈论耶稣再次降临的事那样，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和第四节以及第八和第九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在第九节中彼得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为什么主宽容等候我们呢？彼得解释说，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这样解释，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因为在神的永恒国度里面，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了，永恒的事已经确定了。所以当神或者使者们说日期近了，我们呢却说，哎呀，已经过了2000年了。当神说日子近了，就是这几天的时候，其实 他看一日如同千年，而千年呢如同一日。那么为什么神延迟耶稣再来的时间呢？彼得解释说，因为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好，我们来看启示录问候的部分，就是第四到第八节。启示录问候的部分是第一章的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约翰亲自与这七个教会联系。圣经里面经常使用到七这个数字，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数字，在整本启示录里面，七这个数字呢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例如七个教会，七个乘着神大怒的今晚，七个号角的审判啊，还有七印。由此可见呢，七这个数字在启示录里面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数字。在对圣经的数字研究学里面，七是代表完全的意思。七这个数字呢，总被当成是一个完成成全的数字。一整个星期呢是由七天组成的，在钢琴里面的音阶也是由七个音符组成的，而第八个音符呢又会回到 C 这个音符，而再次成为一组更高的音阶啊，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因此呢，数字八就表示一个新开始的意思，各样的次序在这个七数字里面被完成之后呢，如果重新再开始，则是从八这个数字开始。八是一个新开始的数字，数字八就代表新起点的数字，与耶稣是有关联的啊，这是很有趣的。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里面，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相应的数字代表，而这些数字呢，是以字母的顺序来对应的。希腊文的 Alpha、Beta、Gamma、Delta 代表着1、2、3、4，而希伯来文的 Aleph、Bet、Gamu、Dalet 也代表着1、2、3、4。因此呢，他们用字母来表达数字的意义，而每一个字母呢也有一个数字的代表含义。 Alpha 就是一， Beta 就是二，每个字母都有一个数字来对比着。因此呢，你可以将名字以数字来代表。例如耶稣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字母数字的总和就是888。正如刚才所提到的，耶稣是一个新的开始，而数字八也与耶稣相关。而有趣的是，所有代表耶稣的名字，比如基督、主、Christos、Kurios 这些名字里的数字总和相加的时候呢，都可以被八除尽。假如我们再以另外一个名字来换算，每一个代表撒旦这个名字，如果你将字母代表的数字相加，它们的总和呢都可以被13这个数字呢除尽。啊，你或许会疑惑了，哎呀，为什么13这个数字总是被认为不吉利的数字呢？因为在圣经中，这是为撒旦所使用的数字。啊，不管是撒旦、路西弗等等，将这些名字的字母数字相加之后，他们的总和都是可以被13除尽的。因此呢，数字7代表的是完全的意思。当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间教会的时候，当时的教会数目呢，其实不止七间。在现在的土耳其，希拉波利斯的地方有许多的教会，包括保罗写过信给的哥罗西教会啊等等。而现在所提到的这七间教会呢，之所以被列明出来，是要使人们知道这个内容是指着全体教会将要遇到的情景，因为七代表完全、全部的意思。第四节说， 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启示录第一章第四和第五节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这是对神我们天父的描绘，这表明了神永恒的神性。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神涵盖着一切时间，因为呢，他是永恒的上帝。在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那里，当约翰被带到宝座之前，他看到四活物昼夜不住地歌颂，或者说宣告，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就表明神本质、位格和他的属性，他是昔在永在的全能者。启示录第一章这里呢，记载来自约翰和永在神的问候。接下来呢，第四节说，和他宝座前的七灵。正如刚才提到的，七代表着完成、完全的数字。他也表明，对于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他们的生命里圣灵所成就的事。我们回去看旧约的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先知以赛亚曾经这样预言耶稣，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条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这是在耶稣生命里圣灵所完成的七重工作。因此呢，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说到神宝座前的七灵，也可以说为是在神宝座前已经完成工作的圣灵。第五节说，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很有趣的是，约翰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以下七件有关耶稣基督的事。启示录第一章第五和第六节说到耶稣是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宣告的七件事呢，都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其中最首要的是，那诚实做见证的。是为着什么事而诚实做见证呢？耶稣基督是为神诚实做见证。当腓力对耶稣请求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的时候，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耶稣是为神诚实地做见证的。如果你想要知道神是个怎样的神呢，你只要仔细地定睛寻求耶稣，那么你就会在他的身上认识神。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主耶稣是为神诚实做见证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记载，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正如耶稣是为神诚实做见证的，我们信徒呢，也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只有透过圣灵加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才能在这个世界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的生命承担着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重大责任。这不仅仅是靠我们的言语，更是以我们的生活来做见证，以我们的生命来向世人做见证的。我的生命是为耶稣做见证而活着。正如这里所说，耶稣基督是为神诚实做见证。虽然在旧约和新约圣经里面提到许多从死里复活的人，但是只有主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之后得到荣耀的身体。例如耶稣使拿因城的寡妇儿子复活，而耶稣呢也使雅鲁的女儿苏醒，他更使得拉撒路从死亡里面复活过来。但是他们呢都是在同样一个原来的身体活过来的，之后呢他们仍旧会死亡。但是耶稣却是第一位从死里复活并且得到新身体的。耶稣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耶稣是世上所有君王的元首。当他再次来临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宣告表明耶稣的身份，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君王的元首，是君王中的君王。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又说，他爱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三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耶稣他爱我们，因为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七节里写着，神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里又说，主耶稣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事实上呢，这是说我们成为神国度里的祭司。耶稣是国度的君王，而我们呢则是神国的祭司。而这个事呢会在神的千禧年里面被成就，我们呢会成为神国度里的祭司。第六节说，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世世代代的意思。阿们，永永远远，世世代代。这是我们可以使用的最美好的颂赞。阿们。接着呢，耶稣对约翰宣告，第八节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阿拉法俄梅嘎是希利尼字母的首末两个字，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阿拉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俄梅嘎是希腊文里的最后一个字母。主耶稣的意思就是，我是全部，我是一切，我是从开始到末了的，我是从 A 到 Z 以及当中所包含的一切。主耶稣是完备的，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好了，我们今天的圣经呢就研读到这里了。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启示录这卷书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出了主题，耶稣基督的启示。你读这卷书的时候，请记得这个主题，并且注意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将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继续收听。下次我们将继续的查考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九到第二十节，请先阅读这段圣经，下次收听的时候可以更加深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且知道主给约翰的托付。好，谢谢你收听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天父啊，我们为了你将未来显露让我们知道的事情 而来感谢你，我们的主耶稣，所有君王的元首，他那荣耀的作为，为了爱我们的缘故，舍弃了自己来拯救我们。主啊，当我们思想到您是何等的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将来的一切，我们是何等的兴奋和感恩呢？主啊，我们祈求您借着圣灵运行在你的子民当中，来触摸我们的心，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